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呢，这个六月份以来，好多国家都大选了，五月六月这个大选呢，产生了很多的总统啊、国家的领导啊等等。那么我都说了，2024年呢是这个选举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呢，估计全球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要换这个领导，那么就换得多。当然有一些呢是个样子啊，一定是就是那个人，有些地方呢是真正是要竞选的。那我今天就综述的讲讲，那上个月就是普京当选的俄罗斯总统，那个没有多少讲的了，那肯定是他的，因为他的那个反对派所有的人的观点都跟他的一样啊，都不过就是陪他一下，所以他是夺定的做第五任，那个我们就不需要细讲了。那么这个6月7号这又出了一个新的大国选这个领导，就是选总理，这个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那么莫迪呢，他赢得了连任啊，那这个也不特别，因为我前一阵时间讲了莫迪呢，他的那个执政党他是得到了比较多的人的支持的，他也很会用这个民粹的这个牌来争取这个选民。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那个执政党啊，失去了在议会的多数派的地位，赢得大选失去了议会的多数，这个说明这个莫迪下一任呢就难做了，赢得了老百姓，没有赢得这个政治家，这是莫迪的。莫迪代表的党叫做人民党，他呢在议会要构建一个他的党控制的这个政府呢，需要有272个席位，但是呢他的这个印度人民党呢，这一次的大选只获得239个席位，还差好几个席位。而他的反对的联盟就是印度国民党啊，印度叫国民大会党吧，我们把它叫做国大党啊。原来我们知道很早甘地啊，他们都是国大党的，英迪拉甘地。那么现在呢是人民党呢是多数席位，但是呢这个反对派联盟呢获得了235个席位，也就是呢没有一个党能够控制多数的272个席位。那么印度人民党赢得了239，这个国大党赢得了235，那么人民党联盟这个所赢得的新席位是超过52个席位。莫迪呢是领先的地位，但是他的吸引力呢已经减弱了，也就是说他的领导力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这是今天要讲的一个很大的事。在印度大选揭晓以前呢，我心里还是觉得这个莫迪不但会赢得大选，并且呢在议会里面的多数席位一定会得到，没有想到他丢了50几个席位。这次呢在印度的这个莫迪担任了几任这个总理以来呢还没有见过的。那么这个呢莫迪2014年上台到今年呢刚刚10年，他呢一直承诺要经济发展，结束腐败，并且呢要推动印度教作为印度的这个身份啊，印度这个是印度教是他最大的教，那么把自己呢就变成很独特而强大的领导者，那么想办法呢要为印度的发展去服务。那么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计票的结果呢就看来问题就很大了。印度大概呢是经历了25年的联盟的统治了，国大党、人民党还有比较小的第三党派的总理轮流的通过委员会管理印度。莫迪打破了这么一个传统，就是25年以来都是3个党派大家换着通过委员会管理印度。莫迪呢他在14年上台以来，他呢就领导一个由他的人民党主导的新一党制，国会也是他最多啊，并且他是当总理，所以呢就变成一党一政府。那么作为领导人呢，这个莫迪对于分享权力是毫无兴趣的。2016年他当选没多久，2年就宣布印度大部分的纸币作废，他呢连财政部长都没有通知，他就是我行我素的。 并且呢，他对当时印度唯一的穆斯林占多数的这个查莫邦和克什米尔地区实行戒严，那么他也没有求得国会的这个批准，他就直接的就是变成了既成事实，我先戒严查莫和克什米亚，然后呢我才通知国会，这就是莫迪的做法了。那个2014年、2015年、2016年，大家看这个莫迪当时是气贯如虹啊，是毫无这个毫无犹豫的做得很成功。那么现在呢，印度的政治版图看来呢就发生了改变。这个印度人民党的新联盟的合作伙伴有两个政党啊，都是资深的议员，两个人呢都是技术官僚，一个叫钱德拉巴布奈杜，还有一个叫尼蒂什库马尔，我们就叫奈杜和库马尔吧。这两个人呢是印度人民党的这个合伙的两个最大的政党，那也就是说人民党呢就有三个，大家在一起由莫迪这个出面，另外呢奈杜和库马尔呢就帮助。那么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了，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呢现在羽翼已丰，跟莫迪干了这么久，现在我们希望在议会里面获得更大的权力。他们各代表一个党，奈杜一个，这个库马尔一个。那么他们呢，本来都是支持这个莫迪，现在跟莫迪呢还是在人民党的阵线上面，但是他们要求分享权力。这个莫迪从来不会愿意和大家分享权力，那么现在自己人里面就已经有分享了。那么如果这两个人他们能够出现一个不是印度人民党也不是对手的国大党的新的联盟，甚至是奈杜和库马什合起来搞第四党也是可能的，那么这两个人呢他都有可能变成总理的候选人，那就是莫迪呢得下台。所以莫迪呢一夜大选之间就发生了变天。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一个新的变化，看看印度这次大选的版图。莫迪的政党在讲这个印度语的北部各邦失去了大片的选区，那些选区呢本来是印度人民党的据点，也就是他的党应该有的，就是讲 Hindi 就印地语的，他失去了。印度人民党这个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进展啊，在北部的北方邦他也失了十几个席位，所以呢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这个政治地图呢，我们看莫迪的政党啊，在他的这个核心的地区就讲印地语的这个地方失去了大片的地区，很多地方呢就没有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民意呢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当时股票这个大家都看好莫迪，所以呢在莫迪竞选投票的以前几天大量买入这个跟莫迪这个政权有关系的这个股票啊，大家觉得这是莫迪股票一定成功的，结果实际结果一出来股价一泻千里，所以呢有几个这个投资集团的股票一落千丈。举个例子说，有个叫阿达尼集团，这叫最主要的股票，在一天的交易里面损失了19%的价值，蓝筹股也下跌了6%，基本上就是今年前五个月的涨幅完全抹平，就是莫迪不再风光了。莫迪呢他依然受到印度的商界的大亨的欢迎，但是现在投资者需要弄清楚哪些公司会从新政府当中获利，所以大家盯着看，就不是光莫迪了，要注意莫迪的这个人民党新联盟里面的奈杜还有库马尔他们到底准备怎么样。所以现在大家呢都拿着棋子啊，不敢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莫迪呢当然说我们这次还是胜利，因为我还是当总理，这是民主的庆典。那么但是呢印度现在有很多东西需要修改了，那么我们在外面的人很多人就会考虑印度是不是会对这个出口制造业要倾斜，要想办法取代中国变成世界的工厂呢？这个印度是不是 会保护这个怕外国竞争的本土企业呢，很多人呢都想办法，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印度呢不可能完全恢复到莫迪以前的这个人民党联盟啊，他们的新合作的伙伴，特别这两个人纳杜和库马尔，他们会提出一些要求，那这要求是什么呢，我们不太知道。那么所以呢莫迪在上个礼拜二发表的讲话，应该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个比较艰难的讲话，因为你是赢得了大选，但是你失去了议会的绝对的多数的席位。那么今年呢，我们事实上是想讲讲这个整个世界发生的这个政治的大变化，因为今年呢有好多党的选举啊，我们知道今年呢这个右翼力量崛起得很快，那个在英国呢现在这个民粹主义啊都上得非常厉害，现在讲这个右翼力量啊，这个比方说法国的勒庞，英国的民粹主义的这个在选举里面差不多是横冲直撞。那么英国长期执政的保守党呢，眼看呢也会在英国的选举里面惨败，右翼势力抬头。那么等一下我们讲讲为什么右翼势力抬头的这么厉害。我们如果说今年全球选举年呢，2024年是刚刚过了一半，才到六月份嘛。如果说这个各个国家的选举，从墨西哥到印度啊，这些国家所有的选举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么就是现在的老百姓提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要对现状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啊。也就是说，比方说勒庞在法国，他呢就希望现在把马克龙这个政府挤下来，法国进入这个反对这个移民大量进入欧洲的这个自由主义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呼吁，现在从选举上就看得出来了。那个墨西哥的选民这个其中做了一个啊，比方说这个墨西哥现任的总统啊，我都讲他只当一任嘛，罗佩斯。那么当时呢，我们就是上个礼拜天，这个墨西哥呢还是选出一个和洛佩斯一样政策的这个辛鲍这个女总统。那么这个呢基本上还是想办法能够把建制力量把它稳稳扎扎，所以墨西哥没有发生大的转变。那么但是呢这些时候呢，我们看到印度这次改变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印度的老百姓不再完全无条件的支持莫迪，这是一个。今年全球60多个国家大概有10亿多人要参加投票，所以大家说呢这个估计的结果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会败下阵来，民粹主义强人领导，他们当了这个领导以后，他削弱了民主的制度啊，就包括莫迪在内了。所以呢大家对选举的合法性呢产生怀疑，而社交媒体呢大家也怀疑，选民很多人认为社交媒体充斥的是虚假信息，并且有大量的阴谋论，所以大家现在对这个不信那个不信，基本上就要颠覆这个自由派所谓这个民主的体制，就有些政府呢就要改变。当然呢有些世界上体量最大但是民主最脆弱的国家，他们呢看来还是能够取胜的。我举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啊，印度的总理莫迪他看来呢还是能够当选这个总理，不过他在议会呢已经不是绝对多数了。还有一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埃尔多安呢基本很多人认为呢埃尔多安是不可能被战胜的，他们呢其实在国内站得稳呢用两个东西来支持自己啊，无论是莫迪还是埃尔多安，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来支持自己，或者宗派主义来支持自己，甚至是打宗教的旗号。莫迪呢这个主推印度教，这个埃尔多安呢主推伊斯兰教，用这些来为自己加强，那么这样呢就能够达到让制度屈服于自己，他们是高于国家的制度。那么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他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土耳其的高通货膨胀率啊，并且呢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个土耳其的经济让人觉得非常的失望，他的支持率呢也在下降。 那么所以呢，现在应该说莫迪、埃尔多安他们现在呢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那个通货飙升、长期失业、不平衡的经济增长，这三个元素都加剧了包括印度、土耳其和其他一些正在选举国家的这些情况。那么跟那些这个习惯了跟建制派拉在一起的选民现在有点翻脸了，印度是这样，土耳其估计也这样，那墨西哥啊，这个暂时没有，这个辛鲍姆还是上台10月1号当政。所以在这个整个国家，当然呢这个选举就这样。当然我们说最大的是俄罗斯了，俄罗斯的总统上个月在莫斯科他呢是胜利的，不过他那个选举呢叫走过场的选举。在整个欧洲，极右翼的政党估计呢在欧洲议会的选举里面会不错的。大家知道这个马上这个欧洲议会就选举了，就这几天了，那么估计呢这个极右翼的政党估计在欧洲议会里面会取得一定的这个席位。欧洲议会呢是按照欧洲国家的人口的比例来选的，一个国家按照人口的比例有多少议会的议员。那么现在呢这个每个国家当了议员，国家内部又按国家内部的政治势力的分布来分布这个议员的这个比例。那么今年呢情况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比方意大利的总理这种梅洛尼，他属于极右翼的人物，他就已经成功了，民粹分子，那并且呢支持英国脱欧的这个活动人士是改革人士，那么这个呢现在呢基本上呢这个大家就不支持了。现在呢这个有很多人呢把票投给那个反对移民的这些人士，比方说这个英国的一个非常重叫法拉奇嘛，这个就这个 Nigel Farage 这个人呢是个民粹主义的政客，那么他呢带领的改革党他呢就参选议会，如果他能够参选成功，他会表现出强烈的反移民的态度。整个欧洲现在的欧洲议会的选举都洋溢着一股右翼的反移民的这个气氛，就全国的这个新的一个变化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讲这个最近的这个选举啊，这个选举从莫迪讲到土耳其，讲到这个礼拜已经在逐渐看票数的欧盟的欧洲议会的选举，整个呢都开始往右转啊。开始离开了这个建制派，走向这个绝对的保守主义。其实主要的不满就是全球化和这个自由的这个移民政策，使得很多国家经济不平衡啊，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第二个趋势，就是讲讲呢这个欧洲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最近呢，看见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社论。社论的作者叫 Cohen 啊，叫 Patricia Cohen， 他呢在6月份写了一篇社论，这个登在《纽约时报》上面。他呢就讲这个欧洲经济为什么没有办法这个和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去竞争。那么我们怎么说呢？欧洲都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州，它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么些经济非常强大的国家，有非常优秀的北欧国家，瑞典、挪威、芬兰等等，这个丹麦，这个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州啊。那个最穷最穷的东欧，像波兰啊，匈牙利啊，捷克斯洛伐克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呢，也就已经慢慢的从1990年开始变成独立国家，在发展自己的国家经济。总体来说呢，欧洲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谈问题呢，老是把欧洲作为一体来讲，没有把一国来讲，就是他们的实力实在是太小了，他们没有办法和中国大陆和美国去抗衡。这个美国是全球第一大，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欧洲呢加起来它只能作为类似一个共同体去想办法。 那么当然呢，最近就有一个说法了，为什么欧洲没有这么强的竞争力去和美国、中国去竞争呢？原因呢有很多的。最近欧洲商会呢就需要了，就说我们欧洲企业啊需要重新拾回我们的信心，我们现在完全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是为什么呢？这个最没有自信的原因就是竞争力的危机。那个我们看见挪威的这个主权财富基金会的负责人这个坦根啊 Nicholas Tangen， 他向英国的金融时报最近讲说，美国人呢更加勤奋，我们欧洲人呢没有什么雄心， We don't have any ambition， 没有野心，没有雄心，美国人呢非常的勤奋。那么讲美国人勤奋，其实中国人就更加勤奋了。欧洲人呢就是每天八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五天，其他时间啥都不想，大概就是这样。欧洲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欧洲现在的问题有几个。一个就是欧盟的监管法规太多，那个并且呢这个欧盟的这个领导权力非常小，他们的总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没有什么权力，加上呢金融市场它过于分散，它不像美国都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它呢就集中，并且呢这个公共和私人的投资呢比较低。欧洲呢大家是富裕的国家，没有这种集中精力去投资，做什么像中国投资去搞高铁啊，美国投资去做这个宇宙航空啊，这个它有，欧盟没有的。企业规模呢也太小，除了某些大一点的公司，像德国的汽车的什么大众啊，这个奥迪啊，宝马，这算比较大的，法国的雪铁龙啊，这样的公司算比较大，但是大部分的企业规模都太小。所以呢这些欧洲企业自己过得很好，但是拿到全球的竞争范围去竞争呢就啥都不是了。所以呢估计呢就这个问题，我们看见欧洲上一任的央行的行长叫德拉吉说，他说我们欧盟的决策组织融资都是为前日昨日的世界设计的，就是为20世纪的世界设计的。那么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前，在乌克兰危机以前，在中东爆发这个以哈的冲突以前，那么在大国对抗这个以前，他们的欧洲制度呢就用得非常好。但是呢出现了这四个问题，新冠疫情三年封控，俄罗斯去打乌克兰，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加沙打了起来，那个中美之间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这个无论是组织决策和融资都过时了，就是他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力量去应对这个世界级的这个竞争。那么当然呢这个欧盟呢原来的建设它也有很大的这个困难，因为它原来整个建设的基础呢就是依靠俄罗斯的廉价的能源，还有中国的连口的出口商品，那么这两种是欧洲依赖很久的，我用的日用百货用中国的，我用的能源都来自俄罗斯的，我就依赖他们，我因为我觉得世界不会变。那么军队呢他们根本就不重视，所谓有北约都是美国当老大，美国在那里扛。那美国人呢叫了几十年，说每个国家要把这个 GDP 的2%放在这个北约的预算，欧洲国家一多半都不给啊，给足了就是美国还有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所以欧洲呢它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靠美国军事保护。那所以三个问题，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的过度的依赖，来自中国的廉价的日用百货商品的过度的依赖，还有对美国的军事保护的过度的依赖，这三个就造成了现在欧洲的困难。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欧洲啥都不动，但是呢无论是中国还是华盛顿都投入了数千亿美元来扩大自己的半导体替代能源电动汽车，并且呢是想办法要改变世界的这个自由贸易的体制，大家呢都是卯足了劲，只有欧洲呢他坐在那里他想坐享其成。 所以这个呢就是欧洲现在为什么无办法去抵御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竞争的可能性了。欧洲不光是公共的投资低，私人投资也非常的滞后。欧洲大型企业在2022年的投资比美国的大型企业的投资少了 60%， 整个欧洲加起来增长的速度呢，它就只有美国大型企业的2/3。人均收入呢比美国低 27%， 平均算它的生产率它低于所有的经济体，就整个的欧盟啊，能源价格反而高得很多，就是欧盟的情况。欧洲这些国家呢它搞惯了那三个东西，他就没办法了，所以现在欧盟的一些主要的领导人说要彻底改变了。这个就说明呢，要大幅度的增加联合的开支，彻底的改变欧洲繁琐的融资和各种各样的法规，并且呢要想办法整合小型公司，要变得大，你才能够在市场上生存，否则你就自己玩自己的。那么我们知道，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日益加剧的国际的冲突，还有各个国家利用国家政策来引导商业，这个呢让这个欧盟的27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它要做起来呢就更加的严峻啊。我们就想想，如果每个州都有每个国州的主权，美国变成50个主权国家，那么美国有什么办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强大的对外政策呢？没有可能。欧洲就这样，你就把欧洲想成是一个美国，50个州都各自为是，没有统一的领导，那欧盟就好像美国的联邦政府就动不了嘛。欧盟现在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欧盟有没有办法呢？欧盟呢现在已经采取措施了，他已经认识到了。欧盟去年通过了一项绿色的工业计划，要加速能源的转型。今年呢，欧盟又提出一项工业防务的政策。那么这些努力呢，是想办法赶上去。但是你把欧盟的工业防务这个政策，还有绿色协议工业计划和美国和中国的同类计划比，那就真是微不足道了，那就没放什么钱。你就包括欧盟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来说，欧盟呢也估计没办法说，按照德国的经济体量，他应该给乌克兰给的更多，没有想到美国前前后后给了100多亿美元，那德国加起来给了几亿美元，这个就没办法。就是欧盟呢，他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经济体量没法去完成一样。那么当然呢，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欧洲的这个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政府干预是持怀疑态度的，就是说，哎呀，我不需要政府，我就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那但是在面对国际的竞争，那个政府必须要干预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政府都干预啊，不干预你就失败了。那么，所以呢，现在欧洲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还有商界的领袖，目前呢，2024年也都慢慢表示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集体行动。如果不集中公共的资金建一个单一的资本市场，欧洲呢也没有办法去筹集那些有效政策的这个投资，就包括哪些方面呢？一个是国防，如果真俄罗斯打过来了，你欧盟呢是抵不住的。第二个是能源，你现在这个零打碎敲的政策，你这个一定要做彻底的改变。第三个，超级计算机，欧盟的超级计算机现在跟美国差远了，跟中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那么所以呢，现在欧盟面临的问题呢，就要整合小公司。如果没有办法整合小公司，欧洲就没有办法和那些更有能力吞下市场份额那种巨型的外国公司相比。所以为什么中国在欧洲吞并了那么多公司，甚至港口都拿走了，就是欧洲没有这个总体的实力。那么现在呢，这个各国之间缺乏高铁的问题就已经暴露了。中国高铁做得那么好，那么欧洲呢，除了个 TGV 这个做了几十年了，现在呢就没有，因为欧洲各国首都之间都没有高速铁路的服务。那么这个就显示了欧盟面临的困难。法国火车生产线做得不错，欧洲呢各做各的，所以呢现在最多做 TGV 可以 从过伦敦的欧洲之星到巴黎，从巴黎坐 TGV 可以到德国，就算就那么厉害了，那么其他的都跑不通，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铁路政策，大家资金也结合不了。那对比一下，中国一下就做了几万公里的高铁，那么这就是一个成功。美国不坐高铁，但美国的飞机非常的发达，机场在美国有那么多，这都是欧洲的一样都没有，机场也不够多，高铁也没有。所以呢，这个整体的问题啊，这个当时欧洲呢，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德拉吉说啊，他说这个欧洲，这个他访问了65个欧洲的城市，他说呢，根本不可能坐高速列车在欧洲各国首都之间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就说明了欧洲这个单一市场的确不存在。并且呢，讲到这个移动通信，移动通信呢，在美国和中国呢都是很少的几家，很大。欧洲呢有34家的移动网络，那么这34家呢，各个国家各搞一套，而这34家里面，中国就占有了4家，美国占有3家，也就欧洲呢剩下来就零打碎敲。为什么不能把它统筹起来变成一家大的呢？也就是欧洲现在的问题，就是它一个碎碎的一个经济实体，它不足以有力量去抵御强大的这些经济的实体。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